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十月份是我们的宣道月，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如何或为什么要传福音。其实不光是我们支持宣教士，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自己也应当成为一位宣教士。只是我们宣教的工厂不在异国异乡，而是在我们的四周。那为什么我们要宣讲神的福音呢？有几个原因。因为主耶稣他要求我们去传福音，他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第二，因为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信靠耶稣而得救。第三，我们要了解不信的人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有许多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在有生的机会中带领他们来认识主。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向人传福音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耶稣他自己向人传福音的例子来学习。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谈道的故事。我们今天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来思考我们如何向人来传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在世上的日子工作结束之后，你就托付信你的人要往普天下去传你的福音。主，你的福音就是你道成肉身，甘愿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叫人因着你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谢谢主对我们完全的拯救。但是主，你说你有许多的羊，你要把他们带回到你的羊圈中，这个责任已经交在每一位认识信靠你的人的手中。主啊，我们今天来这里学习怎么样子能够更好的去传扬你的福音，带领人来回到你的羊圈中。求主圣灵帮助我们，也激励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一个故事当中，我想要请你帮忙了，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啊，店员帮我放下一张。好，在这一个故事当中呢，主要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当然主耶稣，另外一位呢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耶稣以前的722年，亚述的帝国摧毁了以色列的北国，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当中的这些精英分子都掳去了，又把异族移民到他们所住的巴勒斯坦，强迫他们与异族通婚，然后他们的后代就被称为是撒玛利亚人。这些撒玛利亚人居住在那里，从来都被犹太人看不起，认为他们是不纯种的犹太人， 他们甚至连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也不愿意经过。那一天，耶稣跟他的门徒来到叙加这一个小城，那里有一口井，这口井非常的有名，被称为是雅各井。因为相传在1300多年前，他们的老祖宗雅各所留给他们的这一口井，说来也非常奇怪，这口井呢，到今天它仍然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出井水。差不多3、4年前，我们有机会去参观这一口井。这口井在一个教堂的下面，我们下去以后就看到那里有卖这个井水，那我们就买了一瓶井水，还蛮贵的，几十块钱，然后带回了，回到美国都干了，一滴水都没了。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一个故事来看耶稣跟这一个井旁的妇人传福音，他怎么做呢？首先呢，他预备自己还有对方，所以在第五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就说，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因为耶稣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为何耶稣要选择这条路，又故意的把他12门徒都打发离开那里进城了？他是在那里预备他自己，也是预备这位妇人，好向他传讲福音。传福音的第一步就是要预备，预备出去，而不是预备在家里面等人来。我们需要出去就近那些需要福音的人。当然这个讲福音你也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地点，让对方是觉得比较中性的地点，好像在办公室就不太合适，因为太拘束，在教堂有时候又太严肃，最好的地方可能是公园，是餐馆外面的桌子。那耶稣选择了一口井，他在井旁就等着这一个妇人来到。预备也包括了属灵的征战，就是祷告，把自己和圣灵能够连接起来。所以有一句 George Mueller 讲过的话，他说，你要把神带到人的面前之先，你先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为别人先祷告，在这一个三福的训练当中啊，我感谢神，我们教会有5次 Mason 的三福的训练，差不多有30-40人都参加过这样的训练，你们就了解这一个祷告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为这个要被探访的对象进食的祷告，我可以这样跟你讲，没有不信。如果你真心的爱一个人的灵魂，你应当为他的灵魂祷告，神就可以改变他。所以预备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要请求对方的帮助。接下去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我们要向人传福音，首先呢，我们要赢得这个讲话的权利。没有人有义务坐在那里听你唠唠叨叨的讲半个小时的。所以我们要先赢得这个讲话的权利，那我们就应当有一个非常谦和的态度。态度很重要，因为会给人家一种感觉，说，哎呀，我懂你不懂啊， 这个多半的人都不愿意继续的听下去，所以我们要很客气，很有礼貌。那主耶稣他也是很温柔，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请你来帮助我。所以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说服别人，而是要介绍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晓得一个成功的推销员，他态度一定是非常和善的，这真的是假的那另为之。但主耶稣他用一个求人帮助的口吻来介绍他自己。我们一般人都很乐意去帮助别人，特别是不需要我们花太多气力的事情就能叫人得益处，我们都愿意。但是我们要用这样的态度说能不能请你帮助我。有的时候我会跟人这样的说，能不能请你给我15分钟，让我跟你讲一下我的人生经验，这样子你帮助我可以重新的思考我该信的，我该做的是什么。我们用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来赢得别人让我们说话的权利。有的时候你要听对方讲，可能对方讲了10分钟15分钟，那你先听，然后你才有这个权利跟他讲。第三，要能够引起对方的兴趣。那一个妇人，他看一个犹太的一个男子跟他说话，他一定非常的吃惊，因为那个时代重男轻女，尤其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更是没有资格跟一个犹太人的男子对话。第11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们并牲畜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主耶稣他很会与人谈道，他首先就是抓住对方的兴趣作为一个切入点。我们主要的目标是要赢取对方的心，好让他的心能够向着神打开。因此呢，我们要尽快的去理解对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看到对方的需要。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穿着外表，我们也得到许多的讯息。譬如说一个人穿得很简朴，那表示他不看重物质的享受。你走进一个人家，看到他的墙上所挂的这些照片，如果是孩子们活动的，那说明他是很看顾照顾家的人。如果是打高尔夫球的，你是晓得他喜欢运动。这些都透过资料让我们很快的能够了解他。我们也要注重对方的兴趣所在，才能够做一个合适的切入点。那一天中午大热天，走这么远的路来打水，所以这个妇人最有兴趣的事情显然就是水。所谓活水就是一直不断流动的水，那时候没有所谓自来水，那每一天呢都需要走远的路来井里打水，这是很苦的差事了。但这个妇人她显然有名誉不清，怕别人看见谈论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她才会中午进热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他来打水，他怕别人议论他。但主耶稣说，如果你认识我，我可以给你活水。 这个是妇人那时最需要的东西，是一针见血的需要。所以这个妇人意识到主耶稣他讲话很奇特，他就马上摆出一个防卫的姿态。他说，我已经有这一口雅各的井，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就已经够了。你知道世界上的人都是如此，我们有物质的满足，我们就觉得够了，我们有祖上的荫庇或者留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我们就够了。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到活水属灵的丰富。主耶稣要给的其实不是那个井里的水，他要给的是生命的活水，就是我们心灵里面对神的一种自然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在这个世界我们用物质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校园的事工，因为我们的宣道月是讲校园的事工。这是因为我们新城教会40多年前是从校园开始，我们那时候的查经班就是校园的弟兄姐妹。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校园的工作，那现在我们有 UC 的校园，他们的团契有每个礼拜五几十人的聚会，在 Oxford 迈阿密大学我们也有迈阿密大学的团契，每一个礼拜五也是几十人聚会。到了主日我们可以看到在 Compton 本堂的聚会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甚至有时候更多都是校园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来聚会。所以校园的工作对我们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不能够靠少数的人去做，而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应当参与的一件事情。当然教会肯花钱请一个专门做校园事工的传道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靠一个人是不可能把事工做起来的。那这个过去的十年当中校园的事工有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们所做的这一些活动其实都已经没有效果了。以前我们刚来就接机，然后带他们去买菜，去帮助他们安顿，然后逢年过节就请他们来吃饭，然后开布道会带领他们信主。现在的留学生大大的不一样，怎么样的不一样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背景。这些我们称他为8590后，就是1985跟1990以后出生的。首先他们是父母用丰富的物质来表达爱的对象。中国最近十年实在是太富有了，所以这一些年轻人他们花父母的钱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只有我这个孩子我不花谁花呢？所以我们不要看他们吃吃喝喝的或者是他们随意的花钱，这个是对他们来讲很自然的事情，每一个孩子口袋里面都响当当的。这是8590之后他们有的一种现象。第二，父母会感到社会的不安全，当然从政府某个角度上来讲是控制的人，但是经济的发展太快给人家一种泡沫的感觉，特别是这一些父母他们都是几栋房子的房产，你们都晓得我讲的什么意思，因为基本上你们早一点来到美国的都已经吃亏了啊，没有跟上这一个房地产的这一个热潮在中国。所以这一个房地产其实是一可能泡沫的东西，心里面不觉得安全啊，好像什么时候那个股票都会下先会跌下来啊，从5000点掉到3000点啊，接触过几天的事情。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想要叫他们的儿女出国啊，寻找一个稳定自由的环境，这个是情有可原。第三， 父母呢，他们受到信仰的解离的痛苦。在改革开放之后，人的心是一片的真空，每个人只晓得拼命的赚钱，一套房子接一套房子的买，其实大家再也没有什么信仰的追求，共产主义也就是一个空架子，所以他们教导儿女也无从教起，都是信仰的真空，所以也不相信，也不在乎这一些灵性的事情。除了赚钱以外，人生呢，意义就是在继续不断的享受，享受，追求各样的。所以对于信仰，他们是没有任何兴趣的。第四，这一些独生子，子女，他们得到父母过分的照顾。所以孩子们从小就给予相当的自由自主权。另外一方面，父母呢也是非常关切他们，所以就无事不参与。更糟糕的就是都是独生的子女，所以没有兄弟姐妹，因此他们的人际关系是一塌糊涂。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避而不见，不晓得如何去与人相处。第五个特征就是父母过度的介入或者是控制。你知道在这里很多孩子，他们每一天都要跟父母在国内视频的，如果两天不见，那 WeChat 就到处追个不停找人，造成了这些孩子他们不懂管理自己的情绪，他们离不开父母，过去他们可以不满意就找父母的渣，但现在又委屈又怕父母知道自己心里面或者是现状，所以就忍着。你晓得有一些孩子他们已经被学校开除了，还不让他们的父母知道。第六，中国的社会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所以造成了很多人都用物质来衡量别人，衡量自己，所以就是要追求各样名牌的服饰，各样子的名牌的车子。你晓得 iPhone X 是不是 X 在中国出售的前五秒钟，30万个 iPhone 一下子都卖完，五秒钟啊，在网站上出现的五秒钟马上就卖完，这是真的，然后日本的市场也开始马上的就被抢光。为什么？因为人用物质来衡量彼此，所以物质的享受对他们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他们追求的是历史的报酬还有各样的享受。第七，这个社会普遍的参与一种虚拟的游戏，virtual 的 game，所以现在年轻人呢，他们打游戏跟我们以前打弹珠大概都差不多，所以网上各样子的这种诱人的游戏充满了色情跟暴力，还有赌博，非常方便，甚至有控制思想的许多这种的游戏。你晓得有一种 game 叫做五分钟如何杀死你自己，有一种 game 这个俄国人发明的，他教你怎么样去自杀，从先杀一只老鼠，然后杀别人的猫，杀狗，最后呢杀你自己。这一些东西在网络上这样子的冲击年轻人，小孩子玩这些玩到迷到一种程度，就根本不出门，所以我们称他是什么宅男宅女，住在房子里面的宅男宅女，这些年轻人他们虽然是孤立，但他们有小群，他们一小群的玩伴，玩得很热衷。到了美国也是这样，在学校里面念书只跟一小群人来往，我最近听说，中国的孩子在那里念书一天只说两句英文，第一句就进，对不对？你们听到第一句 Starbucks 说什么 Coffee please 晚上啊，再去说一句话啊， 就付钱等等，这些生活当中变成非常的狭隘啊。第八件事情，社会的现实虚伪很肤浅，缺乏一种深度的思考能力啊。所以跟这些年轻的孩子谈人生实在是没有东西好谈啊，两句话就讲完了啊。他们没有深的这种思考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注意力 attention span 非常短，15分钟跟他们讲个道就受不了，站起来就走了啊。所以他们被称为是草莓族。为什么叫做草莓族呢？就是外表很漂亮，但是中心会空的，有没有？你们看那个草莓中间是空的啊。不但如此啊，它是皮啊很薄的啊，你不小心它就压烂，然后呢还会发霉呢，臭的不堪一击，所以是草莓族。第九，现代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对于性的解放或者是个人主义那是非常的开放，所以年轻人同居，大学生同居在一起已经不稀奇的事情，不高兴就换一个对象。在北美这里也是一样，年轻人随便的相同居然后又换，这些都是85、90后的现象啊。那么他们一种观念就是尽量的容忍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啊，你也不要去管我，我也不要去管你，但是我们要一同的保护那些少数的那些人的利益啊。那么反对一切的传统的价值观啊，认为自己的成败最重要。最后一点，这个85、90后呢，他们所经历的是社会快速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期盼，他们所经验的这一些日子都是中国快速建设发展的阶段，所以是超英赶美啊。渐渐呢就把他们这个民族主义的那个作祟，大家都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将来呢会有一个理想的中国出现啊，成为世界的第一大霸主。这个我想你问年轻人啊，不说出来他心里也是这样想啊。其实他们不理解，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科技的发展，而是一个民主道德的基础，这些他们都没有。所以你看85、90后这些年轻人，他们多么的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赢得他们，我们必须要了解，要认识他们的背景，我们要介绍带他们进入到属灵的层面，一个永恒的真理。这是主耶稣的讲，我们来一起念第13、14节，请。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人的困难第一就是人无法满足。那么在法国有一位叫做 Jenny Kelment， 他是金氏记录里面有记录的活得最久的一个人，到1997年他活了122岁。那有人就问他说，啊，你有什么愿望？他说什么？他说我希望再多活几年。为什么要再多活几年？要防止别人打破他的记录。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晓得人生像赌局一样，不管输赢你都想再赌一下。这就是我们没有方向，我们不晓得人生正确的目标，所以我们劳碌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什么都带不走。但是神的恩典却不一样，他要给我们的不是井水，是活水，是一个真理的泉源。换句话说，可以一直不断地供应我们心灵的需要。什么时候我们有需要，神的话 就可以满足我们，神的灵就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用手机用用，哎呀，发现没电了啊。那么我们会带一个充电宝啊，但是充电宝也有用光的时候。但如果我们有一种电源是不论什么时候都有电，那我们就多么的方便。主耶稣的真理就是道成肉身的道，他是所有能源的供应者，在他有无限的能力，永恒不变，这一个固定的点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主耶稣要告诉这个妇人的，就是有这样一个宝贝，你要不要？那个才是我们人性真正的满足，我们灵性的满足才能够使我们整个人喜乐起来。耶稣要把这一个灵性的满足给这个妇人，但是这个妇人得不到，得不到。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耶稣就对他讲，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的话是真的。当然圣经没有解释这五个丈夫是怎么样子的，死了呢或者是离婚了呢，但是却说了这一个现在的同居者不是他的丈夫，很显然是一个通奸的一个罪名，连这个续家成里的人都知道。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趁着中午没有人来的时候出来打水的原因。罪这个问题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晚上睡在床上扪心自问，我们都晓得我们不是一个好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许多在电视上这一些受人欢迎的牧师讲道，他们不喜欢也不讲罪。为什么不讲罪？因为人不喜欢听，好像 Joe Austin 啊， Joe Austin 你很少听他讲罪的啊，因为罪是一个很可怕也是想隐藏的东西，但是你越隐藏罪，罪的危害就越大，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也因着罪就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明罪是什么，罪造成的破坏跟影响。我们唯有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恩典。主耶稣很诚恳地指出这个妇人的罪来，即便如此他还是称赞了他一番。那在我们三福训练当中，我们常常用一个叫做臭蛋的比喻，是吧？你们会讲吗？我要不要请一个人上来讲一讲，你们都知道啊，就是你打几个蛋请人吃蛋炒西红柿或什么，你发现打蛋最后一个发现一个臭蛋，那这个臭蛋怎么办呢？你说哎呀，我已经有几个好蛋在里面，我再打两个好蛋好了，但你再几这个再几个好蛋也没有办法把那个臭蛋取代，那个臭蛋就是这一锅不成了好菜。罪就是这样，罪进到了我们的人性里面，只要这么一点点，就好像一粒屎落在这一锅粥中，就全部被搞坏。所以罪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破坏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此呢，我们需要上帝的圣洁，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帮助我们把罪的问题解决。所以呢，耶稣就把焦点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个是传福音到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解释耶稣是谁。第一，他是救主，因为只有他同时拥有神跟人两种的本性。他是神，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人，是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样子被造的。所以当我们要跟他交流，我们是因为有他给我们的本性，这一个按着他所造的本性使我们有能力跟他交流。但因为罪，我们无法克服，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他就代替我们被钉死，替我们付出这个罪的代价。十字架就是对付罪，把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够蒙天父的赦免。但接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主耶稣他做成了这一个救恩，如果我们不接受他，那对我们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好比一个乞丐，你大发慈悲，你给他一张支票10000块钱美金，这一个乞丐拉到以后他很感谢，但是他把他的支票，这张支票放在他的袋子里，从来不到银行去兑现，那个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所以救恩已经做成，我们要帮助人了解，你只有诚心的去接受悔改，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你才能够体会到你的得救。然后耶稣就带领他来做一个决志。25节，妇人说，我知道你是弥赛亚，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弥赛亚就是救赎主，那是一位受膏要来拯救世人的这一位救主。那这个妇人认出来了，耶稣向他暴露了他自己的身份，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他就邀请这个妇人来相信他。许多的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都没有邀请他们来接受耶稣。可能是我们想说，哎呀，如果我邀请他，他不答应，那不是很没面子，或者说拒绝我，也许我们会想说他不会信的，也许我们会说，哎呀，下次吧。其实你做一个邀请，是不是你在讲，而是圣灵在你的里面要做的一个表示，是借着你的口来请他，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即便他这一次没决定，他仍然是好好的挣扎了一下。所以我们需要邀请人来向神表明，这就是决志。因为决志是一种宣告，把心里的话用口语表达出来。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就是对相关的人来表明我们的立场。我请问，为什么结婚以前要有求婚这个环节？你们有一些人可能忘记了，或者这个求婚的太久，然后我也忘记了，我做了没有我自己也不记得了。但为什么要有这个环节？其实当那个男子跪在那里说，你愿意嫁给我吗？他是在那里做一个宣告，他宣告说，我愿意跟你生活一辈子，我向你表明我的一个决心。这个其实就是决志的意思。那不表示就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可是这是一个入门必须做的手续。你是向你爱的对象做一个表白。然后耶稣就继续的做跟进的工作。我们看第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 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当一个人觉知他愿意接受耶稣信主的时候，马上我们就要给他做跟进的工作，是帮助他能够读圣经、祷告、参加聚会。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要帮助他敢去向人做见证。这个妇人他信了耶稣之后，他马上就回去向村里的人做见证。那为什么他做见证别人会相信呢？因为不是耶稣有未复先知的能力，而是这个妇人的改变。这个妇人原来他做的是丑事，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但是当耶稣指出让他信靠他，他心里面有了那个活水的泉源，他就改变了。所以他敢在众人的面前他讲他自己是怎么样子的罪恶，而耶稣拯救了他，改变了他。你知道一个人信主之后，这个得救的见证是最有力量的见证，他能够叫别人意识到神改变的能力。所以在这一个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八点，怎么样子向人来传福音。第一，我们要预备自己来为自己跟对方祷告，把人先带到神的面前。第二，我们要请求对方的帮助，就是赢取一个说话的权利，我们的态度应当是谦卑的、柔和的。第三，要引起对方的兴趣，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做一个切入点。第四，要带进永生的真理，不是我，是神能够解决你一切的人生问题。第五，要说明罪使我们不能够认识神，罪阻挡了我们到神面前的路。第六，我们要把焦点转到耶稣基督，不要去跟对方争辩对与错，哪个信仰好，我们是要让人知道唯有耶稣为你为我的罪而死，他从死里面复活，证明他是神。第七，要带对方做一个觉知，做圣灵的出口来邀请对方。那么当他做了这个属灵的宣告，愿意接受耶稣，圣灵自然会 take over 做下面的事。那我们只要鼓励他做跟进的工作，帮助他愿意读经祷告来参加聚会。很重要一点，要鼓励他至少向两个人去做见证，说明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传福音的八个步骤，非常的简单。你忘记了，再回去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看看耶稣是怎么传福音。那我们对于这一些八五九后的年轻人怎么办呢？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检讨。首先呢，我们要寻求家的延伸，因为这些孩子在家里被照顾得太好，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呢，他们还希望能够有那种长辈的关怀跟爱啊，用爱心去接受他们。所以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家的延伸。到美国来之后，这里也有一个基督徒来关心你，做你的家长。第二，要跟从父母的关系，因为这些孩子们通常跟父母的关系都很亲，所以他们的父母非常担心他们在北美走错了路，走入邪教。所以呢，我们要跟他们的父母做朋友，去接触他们的父母，取得他们父母的信任。第三，要能够忠诚信实的交朋友，因为他们看重朋友过于看重长辈，所以我们要跟他们要有平起平坐的心，听他们讲，把他们当作是我们的小朋友。第四，要发现已经有的种子，在国内已经有许多他们接触我福音的这些小伙伴，他们有一些已经有这个心愿意信，把这样的人先发现，带他们到团契到教会。第五，要尽量容许跟参与，满足他们那种自主的心， 所以要给他们一种参与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团契在教会里做某一种的参与。第六，要讲的是非常简洁的信息，不要啰啰嗦嗦讲一大堆，只要跟他们讲很清楚一二三点，讲多了他们也听不懂，因为没有深度。所以呢，我们要讲的清清楚楚，就是这样，你我啊，需要神，有罪，得不到基督帮助，我们信他，我们可以体会。第七，要会利用网络的科技啊，现代的年轻人都不出门，就在家里面 order 东西啊，连三餐都是 order 来的啊，送到家里。所以我们也要懂得，他们靠着手机生活，我们要用他们的手机啊，发短信，一次不够，现在短信都是多次，会忘记啊，看了就不记得，所以要多次的提醒。第七、第八，要关注社会的议题，这是他们所关注的啊，那引发他们对弱势者的同情心，所以我们也要去爱这些弱势者。第九，强调圣经的真理啊，我们要提供有深度的信仰追求。刚开始他们可能不要，但是他们慢慢理解了一点其中的好处，他们就会愿意来追求信仰啊，愿意走这条路，那才是真实的。第十，要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啊，这个触摸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让他们看到神触摸我们，他们也可以被神触摸到，然后他们的生活就会体验到神改变的大能。这是向8590后传福音的一些建议。我建议我们呢，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不要去向别人传福音。当然我们向我们周遭的邻舍，我们的朋友同事传福音，家人传福音都对，但是我们也要花一点心力在校园的事工上来帮助他们。我们已经有三福的训练，就继续的去探访这一些学子们。在探访以前，你都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刚刚所讲的预备自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宣道月的结束，我们对于学生的工作有更大的负担，也愿意更多的参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教会始终是看重对年轻人的传道，我们不光是关心我们自己的青少年，我们也要关心跟我们同文化同种族的青年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能够认识基督。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去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主啊，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家的延伸，所以我们也可以提供家的一个温暖。在接近感恩节的这个时间里，主啊鼓励我们，让我们都愿意开放自己的家，我们邀请两三个青年人到我们的家中来，来让他们见识到真正基督徒的家庭跟爱。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会借着我们每一个人一点点的摆上，要做许许多多拯救的工作。我们求主继续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